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协调圆融整体。我想谈一下在做三件事中自己主动与同修协调，共同做好讲真相及圆融整体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体会。一、用九屏光盘讲真相效果好。大家都知道，视频资料比文字资料更直观，更容易让人接受。去年资料点的同修做了一些九屏光盘，同修们看了都觉得很好，特别是识字不多的老年同修看了都说收获很大。一套九屏共六张光盘，制作成本较高，资料点就没有多做，同修们只能互相之间传看。由于数量少，那些离得较远的农村同修就只能等着。有的同修看过之后觉得对讲清真相会有很大帮助，就想当真相资料让常人看。我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应该让那些老年同修和农村同修们尽快拿到光盘，一方面让他们看后更彻底地清理自身共产邪灵的毒害和影响，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提供一个有力的救度众生的法器。于是我就找到一名协调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达成共识，为了不影响其他资料点的运作，就决定由我独自承担这个项目。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大量的九屏光盘，直到满足本地同修的需求为止，其基本达到人手一套，个别同修手中不止一套。同修将这套九屏光盘拿给常人观看，讲清真相后再拿到下一位常人家中讲真相，就这样轮番使用，不但对讲真相帮助很大，非常安全，还充分利用了我们的资源。有的同修从中受到启发，就把历年来所出的真相光盘集中起来，装了一个很大的光盘包，又购买了带显示器的播放机，在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后，就将这包光盘和机器留给亲友，待他们都看完后再取回来传给其他亲友看。常人朋友感受到大法弟子为自己明真相的良苦用心，也都能认真对待真相资料，收到的效果很好。第二，让我们的通讯联络和资料点更安全。不论哪个讲真相的项目，同修之间的联络都要保证安全和高效率，这始终是个关键。其实只要同修能上明慧网，我认为利用站内信箱联系是一个好办法。最近几个月，各地同修都在交流上明慧网的体会，我们本地的同修也开始考虑这件事。当然要以此方式联络，先决条件是必须能上明慧网。有些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一听说上明慧网可能就有点发怵，其实没有那么难。与我常联系的一个同修起初也认为自己年龄大了，文化水平低，上网难。经过几次切磋后，该同修明白了，是自己的观念障碍着自己。要实现上网的目标，首先要去掉这种旧有的观念。在他自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后，我尽量抽出时间手把手的耐心教他如何操作。如今该同修已经能够自己动手上网浏览下载明慧周刊和利用站内信箱与同修单线联系。目前我们地区也有更多的同修相互联系时以站内信箱取代了手机或是公用电话，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安全系数。不久前本地邪恶十分猖狂，连续破坏了几个家庭资料点，我们及时向内找，发现在安全措施方面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 于是我建议改变资料点的运作方式，采取更加安全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有两至三名同修共同运作一个资料点，结合各个同修的具体情况分工负责。如有甲同修负责耗材，在乙同修家做资料，由丙同修负责临时保管完成的资料。每个资料点确定一名协调人，利用明慧站内信箱作为联络渠道，约定做资料的时间。资料制作完成后，对制作资料的地点稍作整理，就和常人家没什么两样。由于耗材、制作和资料都是分开的，降低了难度。制作资料时，多名同修一起进行，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这样，邪恶们想找到资料点，即使挖地三尺也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种运作方式不但安全，也不会给同修的家人带来多大的影响。第三，向边缘地区讲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本地同修对于发真相资料的重点地区有了新的考虑。同修普遍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本地城区发放真相资料，密度已经相当大，而农村地区同修人手少，居住又比较分散，未闻真相的空白地区还不少，尤其是县与县搭界的边缘和边远地区，真相资料奇缺。我们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得到的信息也是如此。由于点多线长，多数同修又拿不出足够的时间去那里发资料，于是我们就依靠站内信箱成立了专门到边远村庄发放真相资料的项目小组，由本地同修专门负责交通工具。只要该同修能够拿出时间并通过站内信箱通知大家，那么接到通知的同修就会主动到约定的地点集合，然后一块儿去发资料。当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熟悉，尤其还都是边远的村庄。为了减少盲目性，我会事先从谷歌网站打印相关地区的卫星地图，从地图上能够大体上看清楚目的地村庄有几条大街，约有多少人口，以及村与村之间的位置关系等。有了打印的卫星地图做参考，就减少或是避免了向当地百姓打听路的次数，提高安全性。做好充分的准备，又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就可以速去速回的远距离发放资料，基本不影响同修的正常生活工作，也就保证了该项目的连续运作。第四，及时曝光邪恶，抑制邪恶。要更好的救人，还必须得及时曝光本地邪恶的恶行，达到抑制邪恶的效果。在我们本地，只要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就给他曝光，扩大影响，让邪恶一做就是败事坏事。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本地同修之间彼此或许从来没有接触过，根本不认识，这些同修一旦被迫害，就有可能无法及时曝光。不论怎样，我只要听说有任何不认识的同修被迫害了，我总要想办法直接或间接地找到同修家属，了解同修被迫害情况，并及时上网曝光。曝光资料越详实越准确，对邪恶的震慑力量就越大，让邪恶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收敛自己。为此，平时我非常注意收集有关邪恶610、国安恶警的情况，经常到一些场所收集信息。比如邪党有时会在广场举办一些图片展，或是举行什么大型活动，我就用手机拍摄有关邪恶的照片备用。当跟常人一块去政府机关或派出所办事时，就注意搜集有关的负责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其他的同修有方便条件能收集到的信息也会主动的告诉我，这样就把零星的图片或文字信息集中起来，一旦需要就可拿来使用，写出有力度的揭露文章，抑制邪恶。这项工作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因为我一直在主动收集相关信息，自然我这里就成了曝光邪恶的资料中心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知我心，同修是镜子。今年上半年回老家，到同修家看看，问他们是否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等。他们说很困难，和当地的同修联系不上，是从外地传来的，同修们传着看，传来传去就传不回来了。今年明慧网发表了师父五次在国外讲法，我看了好几遍，被师父讲的法理所震撼，师父又把我们烘托了很高，所以我就想到了家乡的同修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的讲法而感到着急，我就向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协调员说，能不能跟同修说一说，多给几份今年师父的新讲法给我家乡的同修们送去，让他们也快些升华上来。同修很负责任，就跟同修说了，同修为了整体尽快升华上来，很快就把师父的讲法做出来了，约我俩一同去我的家乡，把大法书送给他们，再安排一些事情，还有我家乡的一位同修，我当时就答应了。但是我又有人心出来了，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几个问题。一，我是今年上半年回家乡的，可是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如果现在他们已经收到了，那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了吗？二，农村的同修都很忙，他们要不在怎么办？三，农村人有站街头的习惯，一下子去同修家三个陌生人，是不是很显眼？同修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带着这么多的常人之心，我跟同修说，是不是我自己先去看看情况，我再和你们两个联系等等。同修说我有什么心，当时我没说什么，但是我看到了同修的那颗对大法、对同修负责的心，那么纯净，我觉得我是那么的渺小。我开始发正念，去掉我的这些常人之心。我跟同修说，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我们俩刚下车，家乡的同修也来了，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三人一上车，同修就给司机一个真相护身符，同时给司机讲开了真相，讲得那么自然，那么纯正，那么的有说服力，同修一点怕心也没有，心里只有众生。我觉得我还有一定的差距，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找到了我的不足。到了同修家，同修在家里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他们那里的大法与资料确实很有限，我们给他们带去的师父的讲法，他们很高兴，说马上给同修送去，又互相切磋如何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又和他安排好今后如何做的事情，俩同修就先回去了。我跟同修说，我没有办法提前和你联系，我们就来了，你不介意吧？他说，我本来今天要去干农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不想去了，我就开始打扫院子里的卫生，又打扫屋里的卫生，刚打扫完你们就来了，现在我明白了，是师父让我在家等待你们这些贵客呢。我说了一句，师父知我心，但是我还怕你不在家，怕你不理解，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知道你们的事情，安排我们来完成，使大法图整体尽快提高上来，感谢师尊的佛恩浩荡，师尊您辛苦了。这件事情虽小，但是对我来讲收获甚多，使我看到了同修的长处，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更感谢师尊对弟子的一路呵护。由于我修炼的不成熟，一件小事都让师父来操心。师父讲，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如果大法弟子都不理智，都不成熟起来，老是在用人心做事，表现得那么强烈，那这件事情怎么完呢？怎么能说大法弟子修炼好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走正最后的正法路，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让师尊少份操劳，多份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玄童的文章，也谈运用神通，读了第405期明慧周刊中 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一文后，我心中一下想起了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从这段法中我悟到，身为大法弟子应该运用神通，师父讲了这方面的法，大法弟子就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一提起运用神通，许多同修觉得自己既不是开着修的，也没有达到见悟状态，也不会运用神通啊。其实不然，发正念的本身不就是在运用神通吗？不就是在运用神通清理自身空间场吗？不就是在运用神通清除邪灵烂鬼吗？修炼过程中的人运用神通大都是不能以眼见为依据的，其实念到神通就到了。至于说神通能否起作用或能起多大作用，那就要看发出念的基点和纯正程度了。基点正，念力纯，就真的可能神通大显，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有位同修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年同修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发现了，老年同修一边发正念一边快速离开，恶人在后边穷追不舍。此时老年同修心生一念，我是神，你们是人，人怎么能追上神呢？念头一出，恶人一下被甩得远远的。之所以能如此，我悟到一方面是师父的呵护和正神的保护，另一方面是老年同修运用了神足通功能。其实大法弟子时时处处都在运用着神通，只是有的同修没有明确认识到而已。最后希望同修都能做到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都能够用正念用神通清除迫害，维护大法弟子的尊严，更多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封不住。今天看明慧网，有同修写道，让我们的自由门688还能像以前一样正常破网，能做到这一点才算我们否定了这次封网，否则的话，认可了自由门688破坏不了网，再用其他更复杂的破网技术破网，都是认可了这次封网。对此我非常赞同。多年来我每天都上明慧网，从没间断过，只有很少几次没有上去。找到自己的人心后，第二天就上去了。我的修炼环境相对来讲比较封闭，接触的同修又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明慧网给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也借助明慧网走出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的修炼道路。因为上明慧网成了我生活中一个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就像没有吃不了饭这个概念一样，我从来没有上不去明慧网这个概念。有时一次没打开，我也从来没认为是被封网了。常人网站打不开的时候不更多吗？那个电视节目还有收不到的时候呢。何况大法弟子做的不是常人的事，大法弟子也不是常人，我们的正念可以破除一切障碍。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宇宙正法的今天，有谁敢有谁能阻拦大法弟子上大法的网站呢？因为这一念非常正，正到理所当然，没有丝毫疑虑，所以我上明慧网一直感觉很平常。即使是最近有同修说邪恶封网很疯狂的情况下，我也是每天上网。上文中同修提到的自由门688我也在用，今天就是用自由门688上来的。不只是自由门688，前几天自由门671我还用过一次。我的软件包里有很多自由门版本，每天随意的点住哪个就用哪个，点哪个我都用正念加持它。上明慧网的同时，就是一个正念清除干扰明慧网的邪恶的过程。多年来这种习惯几乎都成了一种本能，不用特意去发，到时候正念自己就出去了。我想 这也是我上明慧网一直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不是有意显示自己，其实我很多地方修得不好。我想，如果我练功，能够像上网一样有那么强的正念，那些干扰早就被我闯过去了。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在修炼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像当初一样精进，那样正念正行，那样信师信法，有什么困难我们克服不了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有感。我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受益颇深，广播员清脆动听的声音伴随着婉转悠扬的二胡声，真是感受到劝善慈悲音，法力透人心，催人泪俱下，深思悔过心。当我听完善恶一念间，古人婚姻信，古人婚姻缘，夫妻缘分的由来时，我当时就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和丈夫说话时经常挑他的毛病，挑他的字音指责他，有时把他说得下不来台。我总觉得我对，我有理，我说他，他就说我，每次他都说不过我，时间长了也不反唇相讥了。有一次外孙女说，老爷姥姥又说你了，他说，说就说吧，我不和他一样的。我一听脸红了，我哪像个修炼人呐，他是个常人，反倒能忍了，我还不如常人了。古人还能做到和睦度日，夫妻相敬如宾，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才行。我向内找自己，找到了争斗心和恶党的伪光正的流毒，我坚决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在大法中纯正自己，同化真善人。我读转法轮，越学越明白，他说他是在帮我修，应该感谢人家才对，怎么把一举四得的好机会都推出去了呢？连善都没做好，更谈不上忍了。我记住神传文化中讲的，当你不尊重别人的时候，也同样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我把丈夫当众生对待，修去人的情，慈悲地对待他，关心他，一言一行用大法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方方面面都要做好。有做不好的地方，立即向他道歉，马上归正，让他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真善忍的威力。我尊重他，他自然也尊重我，真有些相敬如宾了。他由家务活从来不沾边的人，变成了大忙人，买菜、拖地、擦玻璃等，很支持我修炼，有时还帮我传送光碟、讲真相呢。我常常发自内心的感谢他。我收听了豁达心胸不妒不忌之后，又找到了很多的不足。有时包容别人时心里不坦然，听了刺激的话心里不舒服，心怀还不够宽阔。海纳百川，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我是大法修炼者，刚一入大法的门，慈悲伟大的师尊就教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转法轮。修炼至今已经15年整，还没有完全达到法的要求的标准，还有很多执着心没修去。现在到了正法时期最后的最后了，我悟到我心胸应该修到宽广的，能容层层宇宙及众生无执着的境界，以法为师，修出大觉者的胸怀。我多学法，好好修，放下人心，不断增大容量。有一天我一连过了5关，面对2次辱骂和指责也没有动心。举一个例子，我出去讲真相，边走边背快讲，我走进一个戴口罩约有40多岁的女人面前，笑呵呵地问她，请问几点了？几句话切入后，我就给她讲大法的美好，已红传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是冤枉的，大法弟子上万人在监狱受到严重的迫害，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等。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就染不上病毒，不用戴口罩，捂着怪难受的，再说那几层布怎么能隔住病毒呢？ 当我讲到三退保平安时，他一下子就火了，大声嚷嚷着，我不退，你这老太太有病啊，我好不容易入的党，为什么退呀？我给他讲藏字时，他根本不听，指手画脚的说我反党。我心里很平静地发着正念，救他，一定救他。心中想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这时他问我，你是不是退休的？你拿某某党的钱，还反对某某党？我心中严厉地制止他，你把嘴闭上。他真的不吱声了，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于是我说，我反对某某党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宪法上不是写着信仰自由吗？他让谁自由了？挂羊头卖狗肉，欺骗老百姓。某某党给我钱，我做出贡献了，我给谁干活谁都得给钱，要饭的捡破烂的他怎么不给呀？再说这钱也不是他的，是人民的纳税钱，其中包括我和你，你可别上当受骗。某某党给你钱，能给你命吗？法轮功没要你一分钱，我师父慈悲地让我救你，让你有美好的未来。你看甲流感、萨斯等病毒、瘟疫蔓延全世界，到处都是。你看哪个练法轮功的戴口罩了？那是淘汰抵触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的。我平和又耐心地给他讲着，他连声说，可也是啊，那是，那是。我赶紧说，你入过党团队吧，天要灭中共，你赶快退了保平安吧。他答应了，点点头说，谢谢，谢谢。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不由自主地说，谢谢师尊。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我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今年60岁，没念几天书，再加上这么多年从不看书，能识几个字就可想而知了。今年年初，我母亲走入大法修炼，为了带她，每天我都要陪她一同学法，读转法轮，一讲学下来得3个多小时。尽管我一天很忙，有很多事要做，也得耐着性子陪她。她不仅读得慢，读错也是经常的事，还得经常给她纠正。其实我是不赞同读法时速度过快的，每看到同修读法太快都要提醒一下，学法要稳，要放松，一字一句的念，不要过快。所以和同修在一起学法时，我读法的速度都是在考验别人的耐性，但和老妈在一起学法，我的耐性却每天都在实实在在地接受着考验，有时还难免发点牢骚。有时心想，就是我老妈吧，没办法，我这么多正事要忙，哪有时间带新学员呢？就这样一天天地坚持着，时间不算太长，还是和老妈照常学法。这时我发现，怎么不着急了？感觉心态很稳，还挺祥和的，以前的那种心急心烦再也没了，像变了个人似的，很明显的感到我又提高了。看看老妈还像往常一样在慢慢地读着，我似有所悟，哪是我在帮助老妈，原来是在帮助我自己呀。我老妈现在已经能很流利地读法了，不认识的字也没有了。一位同修从黑窝中走脱，为躲避邪恶的迫害，在我家住了大约1个月左右。那时我妈还不能每天早晨3点多钟起来练功，看到我们俩每天都3点多钟起来，他也跟着起来练功，一直坚持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从未间断过。同修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给我妈讲了很多东西， 包括他过病夜关的一些经历，使老妈受益匪浅。那位同修走后，我妈对我说，你知道他刚来时我心里咋想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刚来时我就想，我本来身体就不好，还得给你做饭，这下可倒好，又领来一个，我这身体能行吗？但又没好意思跟你说。看着老妈说话时十足的精神头，我问，怎么样，照顾了一个月，身体是严重了，还是比以前更硬实了？老妈笑了笑说，更硬实了。我说，怎么样，老妈，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没错吧？她笑了。有时我想，有的学法典的同修挑人，挑自己认为稳当的，读得慢的也不愿意要，有的同修挑学法典自己认为不好的还不愿意去，有的学法典不收新学员，认为新学员不太可靠，容易出现危险。我就想了，一个人能够放下自我，真正的能为别人着想的话，他已经在法中了，怎么会有危险呢？当然了，做不到不可强为，强为也是执着，反而疑心太重，怕心太重，私心太重，才是有安全隐患的呀。新学员如果有幸能和老学员在一起学法，在这种无私无我的场中，提高肯定也会是飞快的，说不定很快就能够讲真相，发资料就度众生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金中刚的文章，知人不易，须无私。和伙伴们攀谈时，谈到这样一个话题，有时候他们无法理解一些人，包括同事、领导、同学等说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明白那些人说出的话是褒、是贬、是关心或是讽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自小就开始修炼，所以对一切事情都看得比较淡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社会环境的污染，有时候也在考虑着别人和我说话的含义是否有非表面所言之意。加紧学法让我很快明白，这是自己后天的观念执着，一定要排除这不好的思想。再后来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是把人的话理解为善意，是关心。因为首先，不管这个人说话时抱有什么样的心理，我们都把它理解为一片好意，它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的。如果我们理解成是坏话，那么说不定曲解了人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七天没吃饭。颜回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粮米，便赶紧埋锅造饭。米饭将熟之际，孔子闻香抬头， 恰好看到颜回用手抓出一把米饭送入口中。等到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假装说，我刚刚梦到我父亲，想用这干净的白饭来祭拜他。颜回赶快说，不行不行，这饭不干净，刚刚烧饭时有些烟尘掉入锅中，弃之可惜，我便抓出来吃掉了。孔子这才知道颜回并非偷吃饭，心中相当感慨，便对弟子们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持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持。弟子记之，知人故不义也。再反过来讲，即使那人是恶意，我们用善念来对待他，也会打动他的心灵与善根。人的先天本性中都是善恶同在的，在无私的召唤下，善就会显露出来。就像神韵中的纯善纯美，使无数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节目中的善与超强的慈悲，不禁催人泪下，归正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激起善念。其实，襟怀宽广坦荡，这也正是君子之所为。只有无私才能体谅别人，才能理解别人。听了这个故事，希望您也善念对待您身边的所有人。也许做一件事保持善念并不难，心怀善念恒久不变地对待所有人，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无私作为。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五篇文章。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才能救众生。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开示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我对照这段法，一个月之前的一件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件事令我遗憾，令我内疚。有三个人本应得救，因为我不慈悲，导致他们没能得救。我的心写到这篇文章时还很难受。那天我去农贸市场赶集，边赶集边发神韵光盘。当只剩两套光盘的时候，我来到了车场，发给一辆三轮车上的几个乘客。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瞅瞅光盘没要，我心里不悦。我又给另外两个人，他们都要了。抱小孩的妇女回头也和我要，我说没了，埋怨她开始不要，语气中带着情绪。忽然我想起衣兜里还有大法护身符，我便掏出来给她，并告诉她这个也挺好，带在身上保你平安。她一看护身符却说，这是法轮功的，我不要。我指着收下光盘的那两个人手里的光盘说，那也是法轮功的。万没料到，那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法轮功的我不要，都给我退了回来。不容分说，三轮车开走了。我望着远去的三轮车，目瞪口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里又开示我们，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博大精深的法理潜移默化着我的心灵，我终于受到了震撼，魔性被佛性代替，慈悲驱走了污浊。不久前我又去赶集，在去的路上我发了一路的正念，师父，请给我去救人的所有地方下上照，不许邪恶生命存在，令其全灭，让好人得救，让坏人躲开，我得救人，我一定得救人。我发着发着，觉得众生很苦，被救度是这样的难，但无论怎么难，我也得去救他们，一定得救他们。十几分钟后到了镇里，我一边朝农贸市场走，一边贴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大法真相标语。 在我贴第三张的时候，被一对老夫妻看到，老夫妇不往前走了，还把脸背过去了。我来到市场，一边买东西，一边把神韵光盘发给有缘人。一位大哥问我多少钱，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钱，是赠送。他连声道谢，说我心地善良。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实际是师父给我的空间场下上了罩，邪恶进不来。另一方面，也是我慈悲的能量解体了不好的东西。众生善良的一面明白了大法真相，众生从心里拥护大法，支持大法，敬佩大法，才能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通过以上这两件事鲜明的对比，我悟到用人心是救不了人的。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正神，慈悲是神的状态，慈悲的能量是巨大的。一个正神用神念，用慈悲才能救众生。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励志的文章，智慧的面对面讲真相。有一天，我去送外孙女上补习班，返回时我边走边背快讲，没按原路返回，想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看见墙边有很多人在挖沟，我边发正念边向他们走去。七月份的天气十分炎热，见他们又累又热，大汗淋漓，我关心地问，这大热天挖沟你们可真够辛苦了。他们说没办法，为了生活嘛。我又说，歇一会儿吧，我告诉你们几句好话，使你们身体健康，干活不觉累，未来幸福美好。就这样给五个人讲了真相，并顺利地三退了。我走出了约一里多路，买回十瓶矿泉冰水，分给他们每人一瓶，边送水边讲真相，又退了五个。我一看还有六个人没讲，就又去买了七瓶水，本想自己留一瓶，还是边送水边讲真相。这时有一个女的拿着铁锹过来了，帮她丈夫挖。我给她一瓶水讲真相后也退了少先队。我还告诉他们回家后告诉全家人及亲朋好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都说谢谢了，有的要给我钱，有的问我叫啥名。我告诉他们，我叫大法弟子，是师父教我做好人，对谁都好，感谢我师父吧。我没走多远，这时有六个打扫卫生的收工了，路过这里，我刚想走过去讲真相，这时一个得救的众生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六个人站住了，其中一个人问，谁告诉你的？那人说，天上下来个神仙告诉的。旁边另一个得救的众生也跟着说，这几个人都往天上看。那个人又说，别看了，早走了，记住法轮大法好就得救了。我边走边感谢师父。去年端午节那天，一个大超市开张，我去讲真相，在花坛旁刚刚给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讲完，远处走过来一个男的，拄着棍子一拐一拐地向这边走来，走得很慢很慢。我跟他打招呼，你岁数也不大，得了啥病啊，走路这么费劲儿？他说，大姨，我才40多岁，得啥病也查不出来，就是两条腿不好使，走路太费劲儿。我给他讲了大约半个小时真相，他高兴地退了少先队。当我得知他和妻子离婚了，两个女儿都上学，自己没生活来源了，要找市政府解决时，我说，你啥时候能走到啊，坐车去吧。他说，大姨，我一分钱也没有，下午下班前走到就行。我掏出100元钱给他，他说啥也不要。我说，拿着吧，坐车去，今天过节给孩子买点吃的。他接过钱边哭边要跪下，我扶住他说，要感谢我师父，是大法在救人。他问了我住址及电话号码，让我写上， 说要能走路了，我也修炼。过了四天，他去了我家，并奇迹般的把棍子扔掉了，见了师父像就磕头，边哭边说：师父，我来福得救了，这是我给他取的化名，谢谢师父。他向师父久久的核实，他的两个女儿也退了队，来福现在已经得法了，回老家带了十几本小册子和十多个护身符弘扬大法，讲大法的美好。我给他提供了转法轮及讲法录音带和录音机，并教他和他侄子练功，他侄子也退队了，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我丈夫66岁生日那天，恰巧也是我们结婚40年，来了40几个亲朋好友，在饭店相聚，我不能错过救他们的机会。我采用了唱歌的方式讲真相，我唱了《找真相》，告诉他们这是一位高人写的词，是我师父写的，他们热烈鼓掌。他们大部分知道我练法轮功，只有10来个人我给他们讲过真相，送过资料，三退了。师父加持我，心生慈悲，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声音恰到好处，唱两遍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热泪盈眶，使劲的鼓掌并向我点头，是伟大慈悲的师尊让众生明白了，找到了方向。我心想一个不落我都救。我一看门开着，门口站了5、6个服务员，不是负责这个厅的也来了。我又唱了一首祝福，这首歌词大部分是我现编的，没有写出来，只是略有所思，这句唱着下句就想出来了。我唱了3段，最后一段唱了2遍，其中有这样几句词：天安门自焚是假象，千万别上当，记住法轮大法好，走上平安路，祝你们家家真善人，走向新纪元，佛光普照伴我前行，大法的美好洒满人间。随着我的歌声，众生有节奏的鼓掌，好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结束时有的说你专业水平啊，有的说都把我唱哭了。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我师父给的，是我师父让我救你们。大家又热烈的鼓掌，我也鼓掌对师父表示感谢。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碰到5个中学生男孩在玩篮球。同修提醒我说，你不会打篮球吗？和他们玩一会儿。我马上打招呼，孩子们玩篮球呢，我年轻时也会打篮球。一个男孩说，给奶奶一个球。同修正在发正念，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讲了小同修如何学习好，开智开慧，考上理想大学的故事，还讲了天安门自焚，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少先队，抹除兽的印记。他们高兴地同意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轻松推广神韵光盘。2009年神韵新年晚会真的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新鲜，心想这么好的光盘一定要认认真真的送到世人手中，叫他们看后了解大法弘传的盛世。带上光盘先发正念，然后对光盘说，神韵光盘神起来，送给有缘人，叫他们认真观看，明白真相，相互传看并珍藏。走在街上碰到推小孩车或自行车后边有小孩坐的，拿出光盘说，你好，送你一盘新年晚会，有花木兰、济公抢亲、孙悟空降妖、李白醉酒，从莲花池里出来跳舞，月亮上出来跳舞，漂亮极了，宝宝听听音乐平安健康都愉快。对方大都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一次去居民点，碰上一个女子推着小孩刚从道里走过来，我走到跟前面带笑容打招呼，宝宝多漂亮， 遂递给他光盘，介绍里边的内容。于是他接过光盘，大声和对面一个女子说：“你去吧，我不去了。”他一边看着光盘，一边对我说：“回家就看。”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想到众生真是等真相得救度。又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走在马路上，有几个人在马路边修路，我走上前去，面带微笑，以问路的形式打招呼。他们很热情地告诉我们路怎么走。我拿出光盘说：“送给你一盘神韵新年晚会光盘，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有花木兰、济公抢亲、孙悟空降妖等内容。干了一天活，晚上看看，放松放松。”那人接过光盘说：“谢谢。”我又递给旁边一个人，后面一个人生怕漏下似的说：“你们拿啥呢？”我举起光盘，大声和他介绍里边的内容，问他有没有放碟机。他连说：“有有。”走到我跟前接过光盘。这时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走到跟前，也连声问：“啥啥？”我拍着小伙子的后背说：“给你一盘神韵新年晚会光盘，唱歌跳舞，在全世界巡演，漂亮极了。”他接到光盘，很明白地说：“共产党坏透了，光治老百姓，可能以前有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了。”还有一次，一个放羊的老人60多岁，我给他讲真相，他入过少先队，给他退了，然后拿出神韵光盘给他，他说无法看。我说真可惜，就介绍了一下光盘里的内容。没想到他说：“那给我，我闺女家有放碟机。”我告诉他谁看谁有福。有时我去住家，以租房找人或问有没有柴鸡蛋要收的形式，很随意地把神韵光盘送到各家。我去大学家属院、服装店，都是面对面送到手中。十一长假碰到人就拿出光盘：“你好，送给你新年晚会，在美国演的，免费送给你。”再介绍内容，演得好得很，休息了有时间全家人都看看吧。对方大都连声说谢谢。我发神韵晚会光盘真的是很随意轻松，只要有心，师父都会安排有缘人到身边。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众生机缘，抓紧时间救人。这些年在讲真相、劝世人三退时，不少人一讲就痛快地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过程中没有什么障碍，感觉就像生命中为等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帮他退出邪党，解除共产邪灵对其生命的桎梏后，看到的是人一身的轻松和愉悦。是啊，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来源是伟大的，尤其当今上的世人，尤其当今世上的人，许多都是高层来的，都是有来头的。危难来临之前，还有什么比退党保命这件事更重要和更紧迫的呢？一天，我的一位早年的朋友路过这里，因为他还要继续赶路，时间很紧，特约我就近在一家宾馆一叙。见面寒暄几句后，我便直奔主题，问他退党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而对我的问话，我看到他并不觉得突然，看来对当前的三退大潮他也是早有耳闻。与他谈起九评，他说九评书我看过，写得很好，内容真实，入木三分，是一本实话实说的奇书。我接着他的话说：“你可知道现在贵州还有一块实话实说的奇石呢？”他问我什么样的奇石，我告诉他说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有6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王，旅游区的门票上就是这么印的，只是官方媒体报道此事时 刻意把那个王字隐去了，只提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来蒙骗世人。天作其时，是在启示当今世人尽快退出恶党呀。他望着我欲言又止，没有说什么。我说，向上天向神佛声明退出邪党，抹去受祭，是对生命的负责，是对未来的选择。目前三退是珍贵的生命机缘，对一个人来说真的太重要太关键了。不用你花一分钱，也不必用你的真名退，可用化名，也不需要你向所在的邪党组织表白什么，影响不到你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件有益无害有利无弊的事，而且是关系你生命未来的大事。在当前的危机时刻，还有什么顾虑不赶快退出呢？机不可失啊。话已至此，谈到三退，朋友感慨地说，以往他的一个亲戚练法轮功，曾几次劝过他，但他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觉得中共垮了也就自然退了，没有意识到退党保命的是如此的紧迫。今天听我又一次诚恳地向他提起这件事，他才有所惊醒。他默默地坐在那里思索了一会儿，断然说道，那今天就退出这个邪党。稍后朋友笑着对我说，多年不见，难得一叙，想不到今天我是找你退党来了。我说，老友重逢，有缘相见，对你我来说，这都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了，我为你高兴，为你祝福。此后我们又聊了一些相关的话题，最后朋友与我握手惜别，匆匆赶车去了。朋友终于退出了邪党，当然是可喜可庆的事，但我想，自2005年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以来，迄今为止，虽说已有6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但还有多少人像我这位朋友一样，早已听过真相，知道真相，却一再失去宝贵机缘而迟迟不退的呢？机会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俯拾可得，一旦机缘尽失，对一个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顺天意而行才能平安幸福。可当今还有多少人无视天灭中共的现实而命悬一念间呢？要知道，退党保命是在这宇宙更新的特殊历史时期，神佛对人的最大慈悲了。若最终错失生命的机缘，那是永远都无以弥补的。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向世间转轮。几年来在劝世人三退的过程中，我真切体悟到，珍惜世人每一次宝贵的机缘，就是对世间每一个生命的珍惜和救度。师尊近期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再次开示说，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救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时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今天这么多高层生命，代表着一个个庞大的生命群体，冒着天胆来到人世，轮回几千年，吃尽世间苦，为的就是最后能在师尊正法中得以救度。想想这些，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放松自己，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最大限度地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众生的殷切期盼，才无愧于师尊的厚望和我们的神圣使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